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问候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张凡。每个周末我都会在这里陪你一起来聆听主的道。当然，如果你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中，或者你听过节目之后，包括你对我们整个聆听主道这个节目有什么样的建议以及感想，都可以与我联系和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主道@良友.net。我们一起聆听上帝的话语，也建造彼此的生命。12月份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讲座，有薛宇光老师分享的合一的真理与见证，一共是8讲。上一期我们听的是第3讲，合一的基础是认识圣灵，包括对圣灵的错误的认识，还有几点应该有的正确认识，我们都分享了。那今天我们要听的是第4讲，分享的依然是合一的真理的基础，幸福永不改变的圣经。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有圣经的朋友也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听薛宇光老师的分享。
这次我们首先看几节的圣经，这个时候我们首先看几节圣经，旧约耶利米书32章36节到39节，耶利米32章36节起。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实说，我在怒气愤怒我大脑粪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多国，日后我又必从那里将他们召集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再看以西结11章17节到21节，以西结书11章17节起。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聚你们，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要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他们必到那里，也必从其中除掉一些可憎可厌的物，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虚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的，我会照他们所的行的报应行在他们头上，这是耶和华说的。再看新约17章20节到23节，新约约翰福音17章20节到23节，我先读一次。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最后我们看以弗所第4章1到13节，4章1节到13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 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
我们再一次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向我们说话。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我们求你再向我们说话，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没有你，我们看不见光。主啊，今天教会许多的时候行走在迷雾当中，甚至黑暗当中，求主怜悯，今天开我们眼睛，今天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好叫我们听见你慈爱的声音，好叫我们看见真理的亮光。我们切切的需要你，请你保守你的仆人在你的恩手中，你自己的话从他口中传出去，翻译出去，你的话造就每一个听的人，同时造就讲的人。我们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过去三个早上我们都是讲到合一的真理的基础，
过去三个早上我们都讲到合一真理的基础。
教会要走上合一的路，需要有稳当的根基。
教会走上合一的路，需要稳当的根基。
这个根基是真理，
这个根基就是真理。
这个根基有几块的根基的石头，
这个根基的石头是有几块的。
第一天我们讲到第一块石头，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
第一日我们讲到第一块的石头，认识独一的真神。
我们第二天讲到第二块根基的石头，是认识唯一的救主耶稣。
第二块的石头我们讲到认识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
昨天我们讲到第三块根基的石头，就是认识保惠师圣灵。
昨天我们讲到第三块石头，就认识保惠师圣灵。
今天我们讲第四块根基的石头。
今天我们讲到第四块根基的石头，
就是信服一本永不改变的圣经。
就是信服一本永不改变的圣经。
基督教里面今天有很多派别，
基督教里面现在有很多的派别。
好多人觉得很困惑，为什么都是基督教这么多派别呢？
好多人觉得很混惑，为什么基督教里面有这么多的派别呢？
其实只有两派。
其实只有两派。
一派是纯正的信仰，
一派是纯正的信仰。
不过他们有不同的会的名称。
不过他们有不同的会的名称。
这一派我们也叫做福音派。
这一派我们叫福音派。
这一派的信仰呢？
这一派的信仰呢？
只有一本圣经，
只有一本圣经。
圣经只有一本，
圣经只有一本。
但是另外的教派呢？
但是另外的教派呢？
不止一本，
不止一本。
天主教信什么呢？
天主教信什么呢？
我们这个新旧约圣经他也信。
我们跟这个新旧约圣经他也信。
还有一本叫赐经他也信。
还有一本叫赐经他们又信。
还有历代这个天主教教皇的那个谕令，那个命令，他也信。
还有历代天主教的教皇那个谕令，他们又信。
摩门教他也讲一点圣经。
摩门教他又讲一点圣经。
他们他还有一本叫摩门经，
他们有本叫做摩门经，
而且那个是更重要的，
而且那个更加重要的。
所有的异端的教派，
所有异端的教派，
它是不止一本圣经，
它们不止一本圣经。
所以你看清楚，
所以你要看清楚，
我们的圣经只有一本，
我们的圣经只有一本，
里面有六十六卷，
里面有六十六卷，
有两个部分，
有两个部分，
先是旧约，
先是旧约，后是新约，
这个是合成整本的圣经，
这个就合成整本的圣经，
这是我们信仰的根据，
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这是我们信徒的生活的最高的准则，
这个是我们信徒生活最高的准则。
如果我们不信这个，
如果我们不信这个，
我们不能够算是纯正的信仰，
我们不算得是纯正的信仰。
为什么只有一本圣经呢？
为什么只有一本圣经呢？
因为这本圣经够了，
因为一本圣经够了。
你打开圣经看，
你打开圣经看，
从第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
从创世纪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起初神创造天地，
没有天地以前有神，
没天地以前已经有神。
从哪里讲起？
在那时讲起。
你看最后一节，
你看最后一节，
最后一卷，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最后一卷，最后一章，最后一节，
讲到人类历史的结束，
讲到人类历史的结束。
耶稣再来，
耶稣再来，
在世上建立啊、千年国度，
在世界上建立千年的国度，
然后引到新天新地，
然后引到新天新地，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这本圣经是为人类的需要，
这本圣经为人类的需要。
我们人类需要知道我们的命运，
我们人类需要知道我们的命运，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源头来历哪里来的，
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源头我们的能力是哪里来的。
这些问题解决了，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们也需要知道今天怎么样生活，
我们要知道你今天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将来有什么结局，
将来有什么结局。
这些事情都在这本圣经里面，
你这个事情都在这本的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要注意，
所以我们要注意，
任何的教会，
任何的教会
传讲的道理，
传讲的道理，
如果是根据这本圣经，
如果是根据这本圣经，
那是对的，
那是对的。
如果越过这本圣经，
如果越过这本圣经，
那是不对的，
那就是不对的。
今天有人说，
今天有人说，
这本圣经不够，
这本圣经不够，
还有新的启示，
还有新的启示，
不在圣经里面了，
不在圣经里面了，
为这个时代了，
为了这个时代，
以前使徒都不知道了，
以前的使徒都不知道的。
这个不是从神来的，
这点就不是从神来的，
这个信仰有问题了，
这个信仰有问题了，
那是从另外一个灵来的，
那个是从另外一个灵来的。
昨天晚上，昨天早上我讲到圣灵的事情，
昨天早上我讲到圣灵的事情，
圣灵就是神的灵，
圣灵就是神的灵，
就是耶稣的灵，
就是耶稣的灵，
就是真理的灵，
就是真理的灵。
圣经里面有各样不同的名称，
圣经里面有各种不同的名称，
但是都是指那一位圣灵保惠师，
都是指一位的圣灵保惠师，
就是他默示我们这本圣经，
但他默示我们这本圣经，
他也为我们解释这本圣经，
他也为我们解释这本圣经。
还有一个灵，
还有一个灵，
是邪灵，
就是邪灵，
跟神作敌对的，
是跟神作敌对的，
他是敌基督的灵，
他是敌基督的灵，
也是错谬的灵，
也是错谬的灵，
谬妄的灵，
谬妄的灵。
那个灵的话不要听，
那个灵的话就不要听，
我们信这本圣经就够了，
我们信这本圣经就够了。
第二我们要讲的，
第二我们要讲的，
圣经是什么呢？
圣经是什么呢？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真理，
神的话就是真理，
是绝对的真理，
是绝对的真理，
是永不改变，
是永不改变的。
为什么不改变？
为什么不改变呢？
因为不需要改变，
因为不需要改变。
人为什么改变呢？
人为什么会改变呢？
因为原先的不好，
因为原先不好，
所以要把它改好，
所以要把它改好。
这个刚刚出来的冰箱啊，
刚刚出来的冰箱
啊，能够叫东西不会坏，
能够叫东西不会坏，
但是啊，化冰的时候要自己洗呀、
啊，但是呢，融雪的时候要自己去洗，
很麻烦，
好麻烦。
所以后来改良了，
所以后来要改良了，
一个自动的化冰，
是自动的呢融雪的。
所以那些科学的东西呢，一直改良，一直改良。
那些科学的东西一直开始来改良。
那哲学，哲学的道理也是一样，
哲学的道理也是一样。
有一些思想家出来，
有些思想家出来，
他想一套道理，
他想一套道理。啊，
当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大家认为好对，
他也认为很对，
他也认为好对。
但过了一个时候，
但过了一个时候，
经过时间的考验，
经过时间的考验，
那个道理不对，
那个道理不对，
有问题，
有问题。
后来有人起来，
后来有人起来
修正他，
修正他，
甚至啊改正他，
甚至改正他，
甚至把他驳倒，
甚至把他驳倒。
所以世上的学说理论，
所以世上的学说理论，
一代又一代。
一代又一代，
不断的修改，
不断的修改。
政治的主义，
政治的主义
也在那里不断的修改，
也喺嗰处不断的修改。
唯有神的道，
唯有神的道，
没有修改，
冇修改。
我们有神的道，
我哋有神的道，
何等的有福，
何等的有福。
在这个动乱的世界，
喺呢个动乱嘅世代里面，
我们有一块稳当的石头，
我哋有一块稳当嘅石头，
站在这个磐石上，
我哋站在呢个磐石上，
不会动摇，
唔会动摇。
神的话就是真理，
神的话就是真理。
今天这一个世代，
今天这个世代
是个邪恶的世代，
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人做各样的邪恶的行为出来，
人作出各样邪恶的行为出来，
行为从哪里出来呢？
这些行为从哪里出来呢？
从思想出来，
是思想出来，
有邪恶的思想，
有邪恶的思想，
所以有邪恶的行为，
所以有邪恶的行为。
如果你留意一下近代的那些哲学的思想，
如果你留心一下近代哲学的思想，
所谓最进步的思想，
所谓最进步的思想，
他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
我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
都是相对的，
都是相对的，
所以呢不要看得很绝对，
所以你不要看得太过绝对，
要把绝对的那个讲法呢把它推翻，
要把那个绝对的讲法把它 推翻，
这是人的思想，
这个人的思想
可能是魔鬼的思想，
可能是魔鬼的思想，
因为魔鬼专门跟神捣蛋，
因为魔鬼专门同神捣蛋，
专门说谎话，
专门讲大话。
当人接受这个思想的时候，
当我们接受这个思想的时候，
那么很大的问题了，
我好大的问题了，
影响我们对圣经的思想，
影响我们对，影响到我们对圣经的思想。
如果说没有绝对的事情，
如果讲到冇绝对嘅事情，
没有绝对真理，
冇绝对嘅真理，
那么圣经也没有，也不是绝对的，
咁啊圣经就唔系绝对啦。
圣经到底是不是绝对的？
圣经到底是不是绝对的呢？
是绝对
的，是绝对的。
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的事情？
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的事情呢？
有绝对的事情，
有绝对的事情。
有一个年轻的人，
有个年轻的人，
他就听了一些这些理论，
他听了这个理论，
他相信相对，
他相信相对，
不相信绝对，
不相信绝对，
然后在哇啦哇啦在讲，
对，哇啦哇啦就讲，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
都是相对的，
都是相对的。
另外一个朋友，
另外一个朋友
打他一个耳光，
打他一个耳光，
他说为什么打我？
他说因为你打我，
他说没有绝对的事情，
他没绝对的事情
啊，也可以打吗？
也可以打，
打不一定痛吗？
打一定不是一定痛啊，
你如果听不痛生气，你就是绝对了。
如果你呢，你觉得你痛了，你生气了，就绝对了
啊！因为所有人来都是打了会痛会还手的，
因为所有的人打出来都会痛都会还手的，
一路下来
还手的，一路下来都是这样的。
你相信相对的，
你相信相对的，
所以你不要再打我，
所以你不要再打我了，
我再打你一下，
我再打你一下，
你要不要？
你信要不要？
他知道，
他知道了，
他所信的多么愚昧。
他所信的多么的愚昧，
世界上有绝对的事情，
世界上有绝对的事情，
有相对的事情，
有相对的事情，
事实就是绝对的，
事实就绝对的。
好像说我信息，
好似话我系信息，
这个是绝对的，
这个绝对的，
不能改的，
不能改的。
我生在马来西亚，
我生在马来西亚，
我信息，
我信息，
到香港，
到香港，
还信息。
我仲系姓氏，
我在大陆住了17年，
我喺大陆住咗17年，
我还姓氏，
我仲系姓氏，
一直到我死了，
一直到我死咗啦，
没有改变，
都冇改变嘅。
我的后代，
我嘅后代
将来写我的历史，
将来写我的史，
还是写薛玉光，
都系写薛玉光，
这个不会相对，
呢个唔会相对嘅。
所以不要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道理，
所以呢，你唔好话世界上冇绝对嘅道理。
神嘅话就是真理，
神嘅话就系真理。
安定在天，
安定在天。
我们相信这本圣经，
我们相信这本圣经
是神的话，
是神的话。
这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事实证明，
事实证明
神的话是真理，
神的话是真理。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时间的证明，
时间的证明，
神的话经过时间的考验，
神的话经过时间的考验，
几千年来，
几千年来
没有改变，
没改变到。
很多人要否认他，
好多，好多人要否认他，
要推翻他，
要推翻他。
他像个大石头，
他好似一块大嘅石头，
一动都没有动，
一动都唔动。
那些反对他的言论，
嗰啲反对他的言论，
好像潮水，
好似潮水，
那潮水涨上去。
潮水涨上去，
把石头遮住了，
把石头遮住咗，
以为得胜啦，
以为得胜咗啦，
很快潮水退下，
好快潮水就会退落啦。
还有，
仲有
地方的考验，
地方的考验。
如果是真理，
如果系真理，
全人类要证明这个事情，
全人类就要证明一件事情。
许多宗教都有它的经典，
许多宗教都有佢经典，
佛教有佛经，
佛教有佛经，
回回教有可兰经。
会不会教有可兰经？
我们基督教有圣经，
我们基督教有圣经。
这许多宗教，
这些很多的宗教
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
佛教的佛经，
佛教佛经
是流行一些国家，
是流行在一些的国家。
回教的回教的可兰经，
回教的可兰经，
是也是流行在一些国家，
又是流行在一些的国家，
特别在中东的国家，
特别在中东的国家，
还有非洲的北部。
仲有非洲的北部，
中南亚一两个国家，
东南亚一两个国家，
其他没有了，
其他就冇了，
而且要利用武力，
而且要利用武力，
要利用政权，
要利用政权
在那里保护他，
喺嗰处嚟保护佢，
唯有神的话，
唯有神的话，
基督教的圣经，
基督教的圣经
传到全世界，
传到全世界，
没有武力保护，
冇武力嚟保护
任何的国家，
任何嘅国家
都传进去，
都传进去，
任何阶层的人，
任何阶层的人
都传进去，
都传进去，
这是特别的，
呢个系特别嘅。
中国人所谓，
中国人所谓
泛之四海而接种准，这
泛之四海
而该准，
而该准。
都是准确的，
都是准确的，
所有接受圣经的人，
所有接受圣经的人
都能够说，
都能够说
这是真理，
这个是真理。
圣经是普通的书吗？
圣经是不是普通的书呢？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的。
有人为了这本圣经的道理，
有些人为了圣经的道理，
把他的一生奉献了，
把他一生来的奉献。
我们朋友朱牧师，
我哋嘅朋友朱牧师，
他一家三代传讲圣经，
佢一家三代传讲圣经，
很多人三代四代，
好多人咧三代四代，
有人为了传讲圣经，
有人为咗传讲圣经，
牺牲性命，
牺牲性命，
把他们的身体埋在蛮荒的地方，
把佢哋嘅身体埋葬喺蛮荒嘅地方，
在非洲的地方，
在非洲嘅地方，
为了传讲圣
经，为咗传讲圣经，
有人为了圣经的缘故，
有人亦为咗圣经嘅缘故，
宁可进监牢，
宁可进入监牢，
被火烧死，
被火烧死，
被刀杀死，
被刀杀死，
被枪打死，
被枪打死，
没有悔顾，没有后悔，
冇后悔到，
这证明什么？
呢个系证明乜嘢呢？
这是真理。
这个是真理，
因为只有真理比性命更宝贵，
因为只有真理比性命更加宝贵，
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是真理，
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就是真理。
第三我们要讲的，
第三我们要讲的，
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对待圣经，
我们应该怎样来对待圣经。
第一，我们要完全的相信，
我们完全的相信，
一个不信圣经的人，
一个不信圣经的人，
不是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
没有资格称为基督徒，
没资格来称为基督徒。
相信一部分圣经的人，
相信一部分圣经的人，
也不能算基督徒，
也不能算基督徒，
因为圣经是这样的，
因为圣经是这样的，
要么就你相信他，
要你就相信他，
要么你拒绝他，
要你就拒绝他，
他不欢迎相信一半的人。
他不欢迎相信一半的人，
他不欢迎相信一部分的人，
他不欢迎相信一部分的人。
有人这样说，
有人这样说，
我看圣经不明白啊，
我看圣经不明白，
怎么相信啊，
怎么相信啊，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你先相信，
你先相信，
然后明白，
然后你明白，
你说岂有此理啊，
你说岂有此理啊，
哪里有这个道理呢，
必须有这样的道理啊，
我要先明白才相信、
啊、我要先明白先相信啊，
哪里要先相信后明白，
怎么可以呢，先相信就明白啊，
圣经就这样奇妙，
圣经才这么奇妙，
它是神的话，
他是不是神的话，
不是人的话，
不是人的话，
人的话是先明白后相信，
人的话先明白后相信，
神的话是先相信后明白，
神的话是先相信后明白，
因为你相信了才能够明白，
因为你相信才能够明白，
很多信圣经都有那个经验，
好多的人都有这个经验，
如果你读世界的书，
如果你读世界的书，
读到博士，
读到博士，
你懂天文地理，
你懂得天文地理，
你看圣经，
你看圣经，
你看不明白，
你看得不明白，
你到主日学去看，
你到主日学去看
那个浸信会修道会看，
那个座谈会去看下，
你可以找到一个初中的学生，
你可以找到一个学生，
初中的学生，初中年纪，
初中年级的学生，
你跟他谈圣经，
你跟他谈圣经，
他懂得比你多，
他懂得比你多，
很奇怪，
好奇怪，
他的学问不如你啊，
他的学问不如你，
但是圣经他懂，
但是圣经他懂得，
你不懂，
你不懂，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信，
因为他信，
你不信，
你不信，
除非你相信，
除非你相信，
你永远不会明白，
你就永远不会明白。
还有，
还有，
有人这样说，
有人这样说，
我信了还有不明白，
我信了还是不明白，
有没有呢？
有没有呢？
有的，
有的，
全本圣经，
全本的圣经，
没有人完全明白，
没人完全明白的。
我全本圣经读过几十遍，
我全本圣经读过几十遍了，
我传讲圣经，
我全讲圣经，
在神学里教圣经，
我在神学里面教圣经，
有二十多年了，
有二十几年了，
但是我不能说我全本圣经都懂，
但我不能够话咧，我全本圣经我都懂。
那我说你传道传什么呢？
咁你传道传咩啊？
我传我所懂的。
我传我所懂嘅。
我不懂你会传。
我唔懂嘅我就唔传。
还有的，我还在那里思想。
我要请你思想。
这节次我来讲道。
一次我嚟讲道。
我讲一堂。
我讲一堂。
听两堂。
听两堂。
很有福气啊。
好有福气。
所以一天我讲一堂。
一天我不讲一堂，
两堂我通通来的，
我两堂通通来的，
无论如何都赶得来，
无论如何我都赶到来。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那两位讲师，
因为那两位讲师，
他一定有懂得比我多的地方，
他一定就比我懂得多啲。
我也在这里学习，
我喺佢处嚟学习。
我们一面讲一面学习，
我哋一面讲一面学习。
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还有不明白的。
圣经里面仲有好多地方我哋唔明白嘅，
信不信呢？
信唔信呢？
还是相信？
仲系相信，
因为没有关系，
因为冇关系，
不会信错的，
唔会信错嘅，
因为不明白，
因为唔明白，
就证明就是圣经，
呢、这个就证明先系圣经，
证明它是神的话，
证明佢系神嘅话。
一个，太空嘅科学家，
一个太空嘅科学家，
很有学问，
好有学问，
第一流嘅科学家。第一流的科学家，
第一流的科学家，
他有个儿子，
他有个儿子，
三岁，
三岁大，
他懂不懂爸爸的学问？
他懂不懂得爸爸的学问呢？
他不懂，
他不懂，
怎么样给他讲的不懂？
我点样同他讲我都不懂。
他信不信他是他爸爸呢？
他信不信这个爸爸呢？
他信，
他信，
很简单的信，
好简单的信。
他不明白他也信，
他不明白他都信。
虽然不明白，
虽然不明白，
他还信，
他还是信。
所以不明白信也是可能的。
咁唔明白你信亦系可能嘅。
我相信圣经都是神嘅话。
我相信圣经都系神嘅话。
好像那个小孩子一样。
好似呢个小孩子一样。
他才三岁。
佢先系三岁。
他不懂爸爸嘅学问。
佢唔懂得爸爸嘅学问。
有一天呢，三十岁、四十岁的。
有一日咧，佢会到三十岁、四十岁。
他可能懂得爸爸所学嘅东西。
佢可能懂得你爸爸所学嘅东西。
我们今天是神嘅儿女。
我哋今日系神嘅儿女。
这是神嘅话。
呢个系神嘅话。
我们懂了一部分。
我哋懂一部分，
很满意，
好满意啦。
但是我们再追求，
但我哋再追求，
再进步，
再进步。
我们一直追求，
我哋一直追求，
我们一直快乐，
我哋一直快乐。
我们很放心的，
我哋好放心嘅，
相信圣经，
相信圣经
是神嘅话，
系神嘅话。
我们懂了一部分，
我哋懂一部分，
很满意，
好满意啦。
但是我们再追求，
但我哋再追求，
再进步，
再进步。
我们一直追求，
我哋一直追求，
我们一直快乐，
我哋一直快乐。
我们很放心的。
我哋好放心嘅，
相信圣经，
相信圣经
是神嘅话，
系神嘅话，
这个很重要，
呢个好重要嘅。
如果不信圣经都是神嘅话，
如果唔信圣经都系神嘅话，
我们不能算为基督徒，
我哋不能算为基督徒。
今天有个很大的不信，
今日有个好大嘅不信，
教会里面有一些不相信圣经嘅人，
教会里面有些不相信圣经嘅人。
在领导教会的工作，
领导教会的工作，
那些新派的传道人，
那些新派的传道人，
从新派的神学院里面出来，
从新派的神学院里面出来，
在西方的神学，
在西方的神学，
犯一个很大的错误，
犯一个好大的错误，
就是那些会写书的人，
就是那班会写书的人，
会讲一套理论的人，
会讲一套理论的人，
都称他们是神学家，
都称他为神学家。
如果书写得越大本呢？
如果书写得越大本呢？
越觉得了不起，
越觉得了不起。
不管他信不信圣经，
唔理佢信唔信圣经啦。
所以神学家的定义，
所以神学家的定义
弄得非常的混乱。
你弄到你非常的混乱。
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
英国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
叫 John Stott，
叫做约翰 Stott，
他的书有很多在后面都有得卖，
他的书在后面有很多都有得卖，
是当代一个很出名的属灵
人，是当代一个很出名的属灵人。
他说过这样的话，
他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我本身听他讲的，
我本身听他讲的。
什么是神学？
什么是神学？
神学就是对全能的神的知识，
神学就是对全能的神的知识，
就是说相信独一的真神，
就是说相信独一的真神，
这种的知识，
这种的知识
算的神学，
算是神学。
但是西方神学不是这样看，
但是西方的神学不是这样看法，
不信圣经里面的神，
不信圣经里面的
神学家自己有他的神，
神学家有他的神，
跟过的神学家讲一个道理，
德国神学家讲个道理，
美国神学家又讲一套道理，
美国的神学家又讲一套道理，
瑞士的神学家讲一套道理，
瑞士的神学家又讲一套道理，
把神讲得昏昏乱乱，
把神所讲的就混混乱乱。
前些年，
仅在现役。
我第一次去美国讲道的时候，
我第一次到美国讲道的时候，
那时候有一种神学的思想啊，很流行的。
那个时候有一种流行的神学的思想啊，
叫做什么呢？
叫做乜嘢呢？
叫做神死了。
叫做神死了，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见没？
不知道你们有听过没？
那些教会很多的神学就在研究这东西。
那些教会里面很多神学家就研究这个东西，
研究这个最进步的、最现代的神学思想。
研究这个最进步的、最现代的神学思想，
叫做神死了，
叫做神死了，
真是岂有此理！
真系岂有此理！
一个人说是神的仆人，
一个人讲话是神的仆人，
说神学院。
是神学院，
要训练一些传道人，
要训练一啲嘅传道人。
但他相信神死了，
但佢相信神死了，
有这样的神学，
有咁样嘅神学，
所以好多嘅神学根本不配称为神学，
所以好多嘅神学根本不配称为神学，
是挂羊头卖狗肉嘅神学，
系挂羊头卖狗肉嘅神学。
许多嘅神学家，
好多嘅神学家
根本没有资格称为神学家，
根本冇资格嚟称为神学家，
他们是哲学家，
佢哋系哲学家，
还有一些是鬼学家，
仲有啲系鬼学家。
讲个鬼的理论，
讲到鬼的理论，
但是有人就来学生，
但是有人咧觉得相信，
做他的学生，
做个学生。
我们知道宋博士，
我哋知道宋博士
神重用的仆人，
神所重用的仆人，
他在美国一间大的神学，
佢喺美国一间大的神学，
他得了圣灵的恩典，
佢得到圣灵的恩典，
很追求，
好追求。
那个神学里面看他神经病，
咁我嗰个神学院咧，佢当佢神经病嘅，
把他关在神经病院，
把佢关喺神经病院里边。
有这样的神学，
有咁样嘅神学，
现在还在开张，
现在还在开张，
还有人捐钱支持他，
仲有人咧捐钱支持佢，
还有人去拿神学博士的，
仲有人咧去拎嚟攞呢个神学博士学位。
这些神学家对神的信仰为什么讲那么多不同呢？
呢啲嘅神学家对神学嘅事业信仰，点解讲咁多不同嘅东西？
为什么有咁多混乱嘅东西？
点解佢咁多嘅混乱嘅东西？
最大嘅原因，
最大嘅原因，
他们并不信圣经是神嘅话。
佢哋唔信圣经系神嘅话。
有许多嘅神学家，
有好多嘅神学家，
根本没有好好读神嘅圣经，
根本冇好好嚟读神嘅圣经，
读了一点点，
读一点点。
有啲神学家主张说，
有啲神学家主张话，
神是慈爱的。
神是慈爱的，
所以没有地狱，
所以就没地狱。
慈爱的神，
慈爱的神，
他专门赦免人的罪，
他专门赦免人的罪，
所有的罪都赦免，
所有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这是他的责任，
因为这个是他的责任。
神没有事情做，
神没事做，
整天就是赦免人的罪，
整天就赦免人的罪。
所以我无论杀人放火，
所以我无论杀人放火，
一定上天堂的，
一定上天堂的。
斯大林啊，都可以上天堂的，
史大林都可以上天堂，
因为神会赦免他的罪，
因为神会赦免他的罪，
因为神是慈爱的，
因为神是慈爱的。
这样的神学家，
呢咁样嘅神学家
是没有读过圣经，
系冇读过圣经，
他自己以为读过，
佢自己以为读过，
实际上等于没有读过，
实际上等于冇读过，
因为神清楚地讲，圣经清楚地讲，
因为圣经清楚地讲，
神是慈爱的，
神是慈爱的，
神也是公义的，
神亦系公义嘅，
神不把有罪的人当作没有罪，
神不把有罪嘅人当为冇罪，
神是烈火，
神系烈火，
神是圣洁的神，
神系圣洁嘅神，
都在圣经里面，
都在圣经嘅里边。
我们稍微注意读一下，
我哋稍微注意读。
如果我们相信的话，
如果我们相信的话，
我们不会想着这一套道理出来，
我们就不会想出这一套的道理了。
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
所以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
做传道人，
做传道人，
我们需要完全信神的话，
我们需要完全信神的话。
从创世纪第一节，
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
到启示录最后一节，
到启示录的最后一节，
没有保留的相信，
没有保留的来到相信。
如果我们不能够这样相信的话，
如果我们不能够这么相信的话，
我们没有资格称为基督徒，
我们就没有资格称为基督徒。
那些高级的神学里面，
在高级的神学里面，
读一些思想家，
读一些思想家，
神学家，
神学家，
他们对圣经有关的批评，
他们对圣经有各样的批评，
这是一个非常胆大妄为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非常胆大妄为的事情。
圣经有什么用处呢？
圣经用来做什么用处呢？
是神对人的默示，
是神对个人的默示。
一方面默示叫人知道神自己是怎么样一位神，
一方面叫你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一方面神是教导我们，
一方面神是教导我们的，
督责我们，
督责我们的。
神有资格批评我们，
神有资格来批评我们，
我们没有资格批评神，
我们没有资格来批评神。
批评圣经就是批评神，
批评圣经就是批评神。
我们一个人 比另外一个人更有学问，
我们一个人比过另外一个人更有学问，
更有见解，
更有见解，
我们可以批评他，
我们可以批评他，
至少是平等的，
至少是平等的。
我是个博士，
我是个博士，
你也是博士，
你也是博士，
你的言论可以批评你，
你的言论我可以批评你，
因为我们教育水准差不多，
因为我们教育水准差不多，
谁能够批评真理呢？
谁能够批评真理呢？
谁比真理更高明？
谁比真理更高明呢？
但今天许多的人，
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人
自己以为聪明，
自己以为聪明，
以为可以批评圣经，
以为可以批评圣经，
从历史上去找，
从历史上去找，
所有批评圣经的人，
所有批评圣经的人，
所有攻击圣经的人，
所有攻击圣经的人
都失败，
都失败，
没有一个不失败，
没一个不失败的，
而且都是羞耻的失败，
而且都是羞耻的失败。
这几年我们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人，
这几年我们看见有好多这样的人，
有人说我的言语比圣经更有效，
有些人说我的言语比圣经更有效，
我就是神，
我就是神。
后来怎么样？
后来怎样呢？
结局非常的羞耻，
结果是非常的羞耻。
我们要完全的相信圣经，
我们要完全的相信圣经。
我个人两次进神学，
我个人两次的进入神学，
时间读得不短，但总算受过神学教育，
时间读得不短，总算是受过神学教育。
我进神学有一个原则，
我进入神学有一个原则，
绝对不进一间不信圣经是神话的神学，
绝对不进入一间不相信圣经的神的话的这样的神学，
也不愿意那个学院里面有一个先生是不信神的话，
也不愿意在那间学校里面有一个先生不相信神的话语。
今天神学非常的可怜，
今天神学非常的可怜，
有的不信圣经神的话，
有的不相信圣经的神的话，
有的相信一部分，
有的相信一部分，
圣经里面有神的话，
圣经里面有神的话，
我看你怎么讲，
我看你怎么讲，
你如果经验了神的话，
你如果经验到神的话，
没有经验的就不是了，
没经验的就不是了，
有许多诡诈的说法，
有许多诡诈的讲法，
破坏人对圣经的信仰，
破坏人对圣经的信仰。
我有一个这样的心愿，
我有一个这样的心愿，
如果读神学，
如果读神学，
要读一个有神同在的神学，
要读一间有神同在的神学，
那些教导我的老师，
那些教导我的老师，
每一个应当完全相信神的话，
每一个应该完全相信神的话。
英国很出名的牧师叫施布珍，
英国有个很出名的牧师叫施布珍，
他讲一句话，
他说一句话，
他说我的天父看为愚昧的人，
他说我的天父看为愚昧的人，
我不敢称他是聪明的人，
我不敢称他为聪明的人。
这话什么意思？
那个是话什么意思？
神说愚妄的人是谁？
神讲话愚妄的人是谁？
就是没有说以为没有神的人，
就是说不是以为没有神的人，
不信神的人，
不信神的人，
也就是不信圣经的人，
也是不信圣经的人，
那些人，
那些人，
有人称他们不是神学家，
有的人称他们神学的博士博家，
在神眼中是愚昧的，
在神的眼中他们愚昧的。
他说我的天父看为愚昧的人，
他说我的天父看为愚昧的人，
我不敢称他是聪明的人，
我不敢称他为聪明的人。
我也愿意弟兄姐妹，
我也愿意弟兄姊妹，
你们如果有一天献身读神学，
如果你们有些人献身读神学，
而且有教会的同工，
或者有教会的同工，
你有一天到哪里去进修，
你有一天你到那里去进修，
你要抱定这一个标准，
你要抱定这个标准，
要到一个有神同在的神学，
要到一间与有神同在的神学，
要到一个老师里面都是相信圣经神的话的神学，
要到一个呢一间呢那个老师都是相信神的一间的神学。
因为如果不信神的话，
因为如果不信神的话，
那个没有资格成为基督徒，
那个就没资格成为基督徒，
没有资格成为神的仆人，
没资格成为神的仆人。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做基督徒
不信圣经，
我们不信圣经，
我们相信一部分，
我们不相信一部分，
我们信什么？
我们信什么？
我们用什么标准？
我们用什么来做标准？
圣经什么地方可以信，什么地方不可以信？
圣经哪个地方可以信，哪个地方不可以信？
谁画的界限？
谁画这个界线？
谁有权威说这个话？
哪个人有权威讲这个话？
比如张三这样说，李四那样说，
或者张三咁话，李四咁样话。
求神怜悯我，
求神怜悯我。
神给我们这本圣经，
神给我们这本的圣经，
是叫我们相信，
系叫我哋相信。
第二，
第二，
叫我们遵行，
叫我哋遵行。
相信圣经还不够，
相信圣经仲唔够。
圣经一句话说，
圣经有句话讲，
你信有神，
你信有神，
你信不错，
你信不错，
魔鬼也信，
魔鬼都信，
魔鬼信有神啊，
魔鬼信有神啊，
对不对？
对不对呢？
所以一个不信有神的人比魔鬼
都不如，所以他呢不信神的人连魔鬼都不如，
魔鬼信有神，
魔鬼信有神，
没有问题的，
没问题的，
但是魔鬼不服神，
魔鬼不服神，
不遵从神的话，
不遵从神的话，
所以我们相信圣经神的话还不够，
所以我们相信圣经的神的话还不够，
还要遵行圣经的话，
还要遵行圣经的话，
这一个在很多人看是很难的，
这个在很多人来看是很难的，
虽然是很难，
虽然是很难，
在今天邪恶的时代里面，
在今天邪恶的世代里面，
我也承认是很难的，
我也承认是很难的，
但是愿意告诉大家一句，
但是愿意告诉大家一句，
虽然是难，
虽然是难，
但不是不可能的，
但不是说不可能的，
我再说一句，
我再讲一次，
这样遵行圣经的话，
遵行圣经的话，
遵行神一切的话，
遵行神一切的话，
虽然很困难，
虽然好困难，
但不是不可能的，
但不是说不可能的，
神的话，
神的话
要完全的遵行，
要完全的遵行，
有人觉得神圣经神的话不错，
有人觉得圣经的神的话不错，
我是基督徒，
我是基督徒，
应当遵行神的话，
应该遵行神的话，
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
不过呢，
不过呢，
我看看，
我睇下，
那一个容易遵行，
边一个容易遵行，
那一个对我方便，
边个方便，
我就遵行，
我就遵行，
那一个不方便，
边个唔方便，
我就不遵行，
我就唔遵行，
那就不对了，
咁就唔对了，
神不是要我们做那样的人，
神咪要我哋做咁样嘅人，
神要我们遵行他一切的话，
神要我哋遵行佢一切嘅话，
摩西临死的时候，
摩西临死嘅时候，
要把呢领袖的责任交给约书亚。
要把这个领袖的责任交给约书亚，
对约书亚说，
对约书亚说，
你要记得神的话，
你要记得神的话，
这一本律法书，
这一本律法书，
你要常常诵读，
你要时常来诵读，
上面一切的话，
上面一切的话，
你都要遵行，
你都要遵行，
我们遵行神的话，
我们遵行神的话，
不可一部分，
不可以一部分，
正如相信他的话，
正如相信他的话，
不可以一部分，
不可以一部分，
是全部，
还要全部，
举例来说，
举例来讲，
十条诫命，
十条诫命，
我们就知道，
我们都知道了。
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
我遵行，
我遵行，
没问题，
没问题。
不可偷盗，
不可偷盗，
我也遵行，
我也遵行。
不可干奸淫，
不可干淫，
我也遵行，
我也遵行。
但是有一条，
但是有一条，
要孝敬父母，
要孝敬父母。
我的父母很老古董啊，
我的父母很老古董，
我不能听他，
我不能听他。
我的父母很不通气啊，
我父母很不通气，
我不能，
我不能，
对不对？
对不对呢？
只接一条，
只一条，
你不遵行，
你不遵行，
你就是一个违背神命令的人，
你就是一个违背神命令的人，
所以神的话是要遵行的，
所以神的话是要遵行的。
再举一个例，
再举一个例，
圣经有一个地方，
圣经有一个地方
讲到夫妻的关系，
讲到夫妻的关系，
做妻子的，
做妻子的
要顺服丈夫，
要顺服丈夫，
做丈夫的，
做丈夫的
要爱妻子，
要爱妻子。
姊妹不大愿意看哪一节圣经，
姊妹不是很愿意来看这节圣经，
但是很讨厌牧师主持婚礼的时候偏偏要读出来，
但是很讨厌的牧师主持婚礼的时候一定要读出来，
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就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现在女权的时代，
现在女权的时代，
男女不是平等吗？
男女不是平等吗？
怎么圣经这样落伍、
啊、怎么正圣经这么落伍啊？
有时候基督徒的家庭，
有的时候基督徒的家庭
也会发生吵架，
也会发生吵架。
那么那两个夫妻有问题了，
我们两个夫妻有问题了，
找牧师解决，
就找了牧师来解决。
那么那个丈夫就说了，
我丈夫就说了，
我的太太虽然信主这么多年了，
我太太虽然信主这么多年了，
她不照圣经了，
他不照圣经的。
圣经说要顺服丈夫，
因为圣经说要顺服丈夫，
常常不顺服，
常常不顺服我。
太太也讲话，
太太也讲话了，
我的丈夫也不照神的话，
我的丈夫也都不遵照神的话。
因为圣经说丈夫爱妻子啊，
因为圣经说丈夫要爱妻子啊，
像基督爱教会，
好像基督爱教会，
基督为教会舍命啊，
基督为教会舍命啊，
他替我多做一点事都不肯啊，
他同我做多些事都不肯。
那么两个人谁对呢？
那哪个人对呢？
你只讲对你有利的，
你只讲对你有利的，
要对方顺服你，
要对方来信服你，
你不容易爱他，
你不容易爱他，
或者你只要求对方爱你，
或者你只求对方爱你，
要为你牺牲，
要为你牺牲，
你不肯顺服他，
你不肯顺服他，
这都是顺服一部分，
这个都是顺服的一部分。
我们如果只顺服一部分，
我们如果只是顺服一部分，
我们不能够叫主的心欢喜，
我们不能叫主的心欢喜。
还有重要，很重要的，
好重要的，
如果应当顺服的，
如果应当顺服的，
神要我们顺服的，
神要我们顺服的，
我们都要做，
我们都要做。
我们不能用这一件，
我们不能用一件
代替那一件，
代替那一件。
我昨天讲的祷告，
我昨天讲的祷告，
很多人相信多多祷告多有能力，
好多人相信多多祷告多有能力，
所以拼命祷告，
所以拼命的祷告。
其实呢，
其实呢，
他应该悔改，
他应该悔改，
他不肯悔改，
他们悔改，
悔改是神的话，
悔改神的话，
有罪的应当认罪，
有罪的应该认罪，
应该离弃罪，
应该离弃罪，
神就赦免你，
神就赦免你，
是神的命令，
这个神的命令。
我们没有能力应当祷告，
我们没能力应当祷告，
求神加我们能力，
求神加我们的能力，
这是神的话，
一开神的话，
但是在你的身上，
但是在你的身上，
如果有罪，
如果有罪，
对付罪，
对付罪，
很不好过，
好不好过，
很不愿意，
好不便，
叫你面皮放下来，
叫你的面皮放下来，
叫你跟人家认错，
叫你对同人的认错，
你不敢低头，
你不敢低头，
所以你用祷告来代替认罪，
所以你用祷告来代替认罪，
用祷告来代替悔改，
用祷告来代替悔改。
神不答应，
神是不答应的。
你多多祷告又没有能力，
你多祷告也都没能力，
因为你的事情是要悔改，
因为你的事情是要悔改，
你不肯悔改，
你不肯悔改，
你想多多祷告来代替，
你想用多多祷告来代替。
很多人奉献也是，
好多人奉献都是这样，
他做不法的生意，
他做不法的生意，
他想多奉献点钱给教会，
他想多奉献点钱来给个教会，
大概神会通融啊，
大概神会通融啊，
在大礼拜堂之后
啊，起礼拜堂，大礼拜堂，
他出钱最多，
他出钱的最多，
但做生意他有问题，
但是做生意呢，他有问题啦。
他是做神不欢喜的，
他是做神所不欢喜的。
他想多捐一点钱，
他想多捐一点钱
来补他的过失，
来补他过失。
神没有收纳，
神呢冇咁样听佢，
人可以收纳，
人可以受骗，
人查不清楚。
来人也不清楚，
但是神对我们清清楚楚，
但是神对我们清清楚楚的。
今天教会里面，
今天就教会里面
就有这个问题，
就有这个问题，
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很多人不实行，
很多人没实行，
因为实行这些事情要付代价的，
因为 实行的时候要付代价的。
好像
好似
爱心，
爱心
跟人家有交通，
同人家有交通，
这个事情不是每一个人容易做到，
这个事情不是每一个人容易做到的。
有一些教会，
有一些教会，
他有些特别的道理，
他有些特别的道理，
他们想要特别的亮光，
他们有特别的亮光，
他以这个人为宝贝，
他这个人就好宝贝了，
以这个东西为
宝贝，以这个人，以这个东西为宝贝。
我们有这个亮光，
我们有这个亮光，
我们照这个亮光行，
我们照这个亮光来行，
我们合神的心意，
我们合神的心意，
我们不跟人交通，
我们不同人交通，
就是犯这个毛病，
就犯这个毛病。
爱心，
爱心，
接纳人，
接纳人，
这是很重要的教训，
这个很重要的教训。
罗马书十四章，
罗马书十四章，
差不多用全章来讲这个，
差不多用全章来讲这个。
到十五章还在讲一下，
到了十五章仲系讲这个。
我们要彼此接纳，
我们要彼此的接纳，
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
像基督接纳我们一样。
对软弱的人，
对软弱的人，
我们要接纳，
我们要接纳。
对知识不如我们的人，
对知识不如我们的人，
我们要接纳，
我们要接纳。
但今天教会，
但是今日嘅教会啊，
对这样的人，
对咁样嘅人
拒绝。
拒绝，
没有交通，
冇交通，
不合一，
唔合一。
他以为，
他以为
遵守那些知戒的事情，
遵守我的知戒的事情，
就算遵循了神的旨意，
就系算遵守咗神嘅旨意，
就算满足主的心，
就算满足主嘅心啦，
就算遵循主的命令，
就算你遵守咗主嘅命令啦，
这是错误的，
呢个系错误嘅。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要我们完全的相信，
要我们完全的相信，
要我们完全的遵循，
要我们完全的遵行。
我们这几天讲合一的真理，
我们这几天来讲到合一的真理。
圣经有没有叫我们合一呢？
圣经有没有叫我们合一呢？
有的，
有的，
不止一个地方讲，
不止一个地方讲，
而且说了再说，
而且讲了再讲。
刚才我们读的四段圣经，
刚才我们读的四段的圣经，
先是耶利米书，
先是耶利米书，
后来是以西结书，
后来以西结书
都讲了合一，
都讲到合一，
在旧约的时代，
在旧约的时代，
以色列百姓，
以色列百姓，
十二个支派，
十二支派，
因为得罪神，
因为得罪了神，
神把他们分散了世界，
神把他们分散到世界，
但神不长久发怒，
但是神不长久发怒，
神要向他们施怜悯，
神要向他们施怜悯，
把他们从十万国里召回来。
把他们从四方八面的召唤来，
这十二支派，
这个十二支派
仍然一个民族，
仍然是一个民族。
神欢喜他的子民合一，
神欢喜他的子民合一。
什么时候他们不合一呢？
什么时候他们不合一呢？
在世事的时代，
在世事的时代。
你看世事时代，支派同支派永远打架。
你看啊，世事时代，支派与支派的打仗，
而且有一次差一点把一个支派边缘支派打光了，
而且有一次差不多把一个支派的打光了。
在新约的时候，
在新约的时候，
耶稣来到世上，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最后一次的祷告，
最后一次的祷告，
为门徒的祷告，
为门徒的祷告，
约翰十七章，
约翰十七章
讲得非常清楚，
说得很清楚。
二十节以后，
二十节以后
是为今天的教会祷告，
是为了今天的教会的祷告，
不是为当时在他面前的十一个使徒祷告，
不是为当时的十一个使徒祷告。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
看清楚一点，
看清楚一点。
约翰福音十七章，
约翰福音十七章
二十节，
二十节。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我不但为这些人祷告，
这些人就是站在他面前了，
这些人就站在他面前，
是他训练三年之久了，
是他训练三年之久的。
不但不是为他们祈求，
不但呢为这帮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
因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
就这些使徒不久要被拆出去，
这班的使徒不久要被拆出来。
五旬节以后，
五旬节之后，
他们被拆出去，
他们被拆出来，
建立教会，
建立教会，
传福音给万民
听，传福音给个万民听。
那这些人，
这些个人
就是教会，
就是教会，
一代一代下来，
一代一代下来，
到我们今天，
到我们今日，
所以这些圣经，
所以这些个圣经，
这里所讲的那些人，
你是所讲的那些人，
包括我们，
包括我们
主的心意，
主的心意，
要他的教会，
要他的教会，
要所有在他名下的人，
要呢在他名下的人，
怎么样？
所有在他名下的人
都合而为一，
都合而为一。
好像什么呢？
好像乜嘢呢？
圣父圣子合一样，
圣父圣子圣灵合一样。
很清楚的耶稣说，
好清楚的耶稣讲，
我们要合一，
我们要合一。
以弗所书第四章，
以弗所书第四章。
使徒保罗，
使徒保罗，
神特别拣选的，
神特别拣选的
外邦的使徒，
外邦的使徒。
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
我们今天中国的教会，
外邦的教会，
外邦的教会。
那你讲什么呢？
我是讲乜嘢呢？
要合一，
要合一，
圣灵保守那个合一的心，
圣灵保守合一的心。
所以新约旧约，
所以新约旧约
都清楚的说，
都清楚的嘛。
我们要。合而为一，
我们要合而为一，
这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这是圣经的真理，
这个是圣经的真理。
有人会这样说，
有人会这样说，
今天很多教会，
今天很多教会
都是用圣经，
都是用圣经的，
都说按真理解圣经，
都是按真理来解圣经的。
你说按真理解，
你说按真理解，
我也想按真理，
我也想来按真理来解。
两个吵架，
两个吵架，
两个不同，
两个不同，
为什么？
为什么呢？
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原则？
有没有共同的原则？
有的，
有的。
如果是按正义来讲，
如果按正义来讲，
有几个条件？
有几个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必须是荣耀神，
必须要荣耀神。
如果这样的解法，
如果这样的解法
不能荣耀神，
不能荣耀神，
不是按正义，
不是按正义的。
第二，
第二。
叫人的益处，
叫人得益处；
圣灵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叫人的益处，
系叫人得益处。
我们遵行主的话，
我哋遵行主嘅话。
如果没有偏差，
如果冇偏差，
一定叫人的益处，
一定系叫人得益处。
第三，
第三，
并共同的承认，
我哋共同嘅承认，
所有有生命嘅基督徒，
所有有生命嘅基督徒，
有圣灵同在嘅基督
徒，有圣灵同在嘅基督徒，
内心能够印证。
内心能够印证，
这是出于神的，
这个是出于神的。
根据三个条件，
根据这三个条件，
你可以分辨，
你可以分辨
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按正义，
到底是不是按真正的按正义
来解释圣经，
你要解释圣经。
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
是信的人应该做的，
是信的人应该要做的，
这是圣经教训，
这个圣经的教训，
用字面来看，
用字面来看
都能够明白，
都能够明白，
这是正义的解释，
这个正义的解释，
这不是曲解圣经，
这个不是曲解圣经，
这不是我一个人解法，
这个不是一个人的解法，
也不是某一派人解法，
也不是某一派的人的解法，
因为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能够叫神的荣耀，
能够叫神得荣耀，
能够叫遵守人得益处，
能够叫遵守的人得益处。
明天开始，
明天开始，
我有四次讲到见证，
有四次的讲到见证，
就是关于怎么样实行彼此合而为一，
就是关于怎样实行合而为一。
我们讲完了真理方面，
我们讲完了真理方面，
就要讲到实际方面，
就要讲到实际的方面，
怎么样实行出来，
怎样去实行出来。
请大家为我祷告，
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为我祷告，
注意在听，
注意在听。
还有，
还有，
我如果是按正义的话，
如果是按正义的话，
是彼此都能够承认的，
就彼此能够承认的，
有一些道理，
有这个道理，
只能在某一派里面讲，
只能够在某一派里面来讲，
别的派不接受，
别的派不接受，
就像关于有教饼无教饼，
比方关于有教饼无教饼，
只能在某一些教会，
只能够在某一些的教会，
有人强调说方言就是圣灵充满的见证，
有些人强调说方言就是圣灵充满的印记，
只能够在某一些教会讲，
只能够在某一些的教会讲，
众教会不能接受，
众教会不能接受，
没有这个条件，
没这个条件，
不能对是不是正义是有问题的，
是不是对正义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从这里来判断，
所以我们从这处来判断，
就知道，
就知道
合而为一，
合而为一
是全本圣经的教训，
是全本圣经的教训。
旧约的时代，
旧约的时代，
神借着先知来说，
神借着先知来讲，
新约的时代，
新约的时代，
神借着儿子来说，
神借着儿子来讲，
他的使徒来说，
借着他使徒来讲，
而且三番四次的说，
而且三番四次的话，
我们应该遵行，
我们应该遵行，
如果不遵行，
如果不遵行，
就是违背他的命令，
就是违背他的命令，
就要受亏损，
就要受到亏损。
前三讲我们已经听过合一的基础的三块基石，就是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唯一的救主耶稣和认识圣灵。今天听的是第四块基石，幸福永不改变的圣经。那么圣经是什么呢？圣经就是神的话，是绝对的，是永不改变的真理。那既然这样，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圣经呢？第一点，要完全相信。除了相信圣经之外，我们还要遵行圣经。同时，薛宇光老师关于解释圣经也给了几点建议。那么我问一下亲爱的朋友，你的教会是否合一呢？你自己对圣经的认识完全吗？或者说你们教会对圣经的认识是怎样的呢？又是怎么解释圣经的呢？欢迎你来与我交流和分享，也可以向我索取我们的讲义《合一的真理与见证》。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备注我们的节目简称“主道”两个字，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同时你也可以上网下载这一期节目的讲义，我们的网站地址是3w.729ly.net。 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我是一只笼中的小鸟，天天被主来寻找，主用大能将我释放在他怀抱，日月星辰他创造，眼光空气多美好，无意真神何等奇妙，我的生命时刻需要啊。 在一起。